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持续进攻，炸毁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第二座大桥；
韩美年度演习登场，首次执行朝鲜核攻避难训练；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周一在芝加哥开幕。
川普本周将走访摇摆州，聚焦选民关注议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史无前例攻入俄罗斯领土行动将届满两周之际，基辅当局周日表示，在俄罗斯西南部库斯克州袭击第二座重要桥梁，试图打乱莫斯科补给线。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升高在乌东的攻势，声称拿下距乌克兰掌控的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数公里外的另一村庄。据乌克兰空军司令欧勒什丘克通过即时通信软件 Telegram 表示，乌克兰空军飞机正持续以精准空袭让敌人失去后勤能力，不过乌克兰何时进行上述攻击仍不得而知。欧勒什丘克并没有提供具体日期。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上周六指出，乌克兰和俄罗斯预计这个月派遣代表团前往卡达，为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进行谈判，以停止对交战双方的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不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谈到华邮的报道时说，目前没有人中断任何进程，因为没有什么好中断的。他表示，俄罗斯和基辅政权本来就没有为民用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进行直接或间接谈判。
19号清晨，中共和菲律宾海警船舰在南海仙兵暗沙周边海域发生碰撞，双方再次互相指责对方的不当操作。菲律宾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当天上午发布声明回应，菲方海防队的船舰巴格凯号和英甘右角号在前往费信岛和马欢岛的途中遭遇中共海警船非法和具有侵略性的航行操作。巴格凯号就是中方所说的菲律宾4410号船舰。菲方说，中方的危险操作导致了碰撞，菲方两船蒙受结构性损坏。菲律宾说明，事发于清晨3:24左右，英甘右角号先是在仙兵暗沙东南方约23海里处航行时，遭到中方3104号海警船的具有侵略性的航行操作，两船碰撞，导致英甘右角号的甲板上出现直径大约5英寸的破洞。不久后，在3:40左右，巴格凯号在仙兵暗沙东南方约21.3海里航行时，遭到中方21551号海警船在左舷和右舷连撞两次，导致轻微结构损坏。
周一起，美国与韩国将开始举办年度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这次军演将是200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韩美联合军演。期间首次将政府遭遇朝鲜核攻击时的避难训练纳入演习中，动员58万人参与。今年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定于19号到29号举行。朝鲜日报报道，这次演习期间将举行48次联合野外机动训练，比去年增加10次。以旅为单位进行的训练也从4次大幅提升至17次，将是2000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韩美空军周一起将首次举行连续5天不停歇的掌握制空权训练。韩国空军派出 F-15K、KF-16、FA-50等战机。美国空军的 F-16、A-10 等战机都参与训练。首次举行的训练也包括政府单位在朝鲜核攻击等国家紧急状态下的避难训练。预计将有4000个机关单位，共58万人参与。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周日搭乘巴士在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展开巡回拉票，希望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重头戏之前继续拉抬声势。法新社报道，贺锦丽取代总统拜登角逐大位，消除共和党对手川普的领先态势， 为民主党选战注入新活力。目前，美国铁锈带心脏地区的宾州已经是两方阵营兵家必争之地。据《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易普索集团周日公布对全国登记选民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贺锦丽微幅领先川普。另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贺锦丽民调领先，企业却押宝川普。知名投资顾问公司福登姆全球洞察的创办人福登姆分析，这可能和川普第一任期内推行的亲商政策有关。相比之下，贺锦丽的商业立场则相对模糊，让企业界感到不安。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将近，亲俄罗斯网站伪装成美国新闻媒体，毫无根据地宣称美国民主党密谋暗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这已经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假网站传播煽动性谎言的典型例子。据法新社指出，研究这些假消息的人员表示，近月来网络上激增了数百家假媒体，数量超过美国报纸的网站。随着美国大选升温，这种趋势正侵蚀民众对传统媒体的信赖，而这些假网站主要仰赖廉价且广为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助长两极化或不实内容大量传播。美国官员警告，俄罗斯与伊朗等外国势力正加紧干预11月5号举行的美国大选，而本月稍早，大批伪装成独立地方新闻网站所构成的网络散播谣言，称民主党是7月企图暗杀川普的幕后黑手。这个网络拥有者是前美国陆战队员杜根，他在佛罗里达面临敲诈勒索与窃听指控时逃往俄罗斯。新闻守门人分析师沙迪吉告诉法新社，很显然，杜根的网络越来越常被用来在美国大选前散布不实的政治消息。
俄罗斯最活跃的火山之一，位于远东地区堪察加半岛的舍维留奇火山周日出现喷发，喷出的烟灰直冲5公里高的天际，当局一度对航空交通发布红色警报。俄罗斯科学院的火山学家指出，堪察加半岛东部外海今天凌晨发生规模7级地震后不久，舍维留奇火山随即开始喷发。他们警告，还有可能发生另一起规模更大的地震。俄罗斯科学家警告，规模7级的地震可能是堪察加半岛东南部发生更强烈地震的前兆。俄罗斯科学院火山和地震研究所警告，在未来24小时内有可能发生规模接近9级的第二起潜在强震。而火山和地震研究所发布的影像显示，火山灰云笼罩舍维留奇火山的上空，并且往这座火山的东方和东南方延伸490公里远。据悉，目前暂时没有商业航班受到影响，也没有航空基础设施受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周一起在芝加哥开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印度的科技公司 Ola 近日宣布推出印度第一款 AI 芯片，目的在于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这一举措不仅展示了印度在 AI 技术方面的进步，也预示着未来这一领域在印度市场的潜力。 Ola 的首席执行官阿加瓦尔声称，印度应该探索人工智能领域，而不是依赖第三方的解决方案。Ola 公布了包括 Body 系列 AI 芯片、Serv1 云原生 CPU 和 Aegis 边缘 AI 芯片等产品。从 Body1 AI 芯片开始， Ola 声称这项技术是为大规模语言模型设计的，将满足 AI 细分市场的大部分需求。这款芯片预计将于2026年投放市场。它的下一代产品 Body2 是一款性能更加强大的 AI 芯片，适用于高端 AI 工作负载。Ola 的 Serv1 云原生 CPU 预计将具有出色的性能和效率指标，可能采用 ARM Neoverse N3 核心，但目前还没有得到确认。此外， Aegis 边缘 AI 芯片可能集成到 Ola 的下一代电动汽车中，这家公司没有透露有关 Aegis 的更多细节。
8月18号消息， 6600万年前的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时代。四散的小行星碎片沉积在各地粘土层中。根据分析，这些碎片的一项新研究指出，这颗小行星可能来自比木星更远的外太阳系。这项研究发表于美国科学期刊。研究指出，根据冲击体碎片组成成分，它是高含碳量的碳质小行星，或称 C 型小行星。新研究排除了冲击体是彗星，或者含碎片粘土层是因火山作用形成的假说。据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德国科隆大学地球化学家费雪歌德称，这颗小行星在外太阳系形成后，可能向内迁移成为火星与木星之间主要小行星带的一部分，直到它不知何故往地球方向冲来，或许是受撞击所致。费雪歌德表示，所有落在地球的陨石都来自小行星带，是 C 型和 S 型小行星的碎片，所以结束白垩纪的冲击体也是来自小行星带的可能性似乎最大。
近日，美国背景调查公司 NPD 已经证实，曾经被黑客侵入，导致高达29亿笔个人信息数据外泄，大部分受害者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今年4月，一个以出售被盗信息而闻名的黑客团体 USDOD 开始在暗网上以350万美元的价格兜售大量的个人数据，包括29亿笔记录。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就受影响的人数而言，这次入侵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泄露事件之一。本次事件受害者之一的加州居民霍夫曼和其他受害者一道发起集体诉讼。诉状说，遭到泄露的信息包括社会安全码、过去和现在的地址，以及受害者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的敏感资料。霍夫曼指责 NPD 疏忽、不当获利、违反信托义务和第三方受益人的合约，要求得到赔偿。在过去几个月，NPD 都没有发表声明或者回应，直到上个星期，NPD 终于确认发生外泄事件，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有多少人的信息遭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号到29号登场。这次全代会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举办，全美国的抗议者也纷纷集结到芝加哥。为了防止抗议者在全代会举办期间暴动，芝加哥警局和伊利诺伊州国民警卫队已经严阵以待。请听报道。
本周一开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芝加哥开幕。不到一个月前，在民主党坚定支持者的压力下，拜登总统退出竞选连任，副总统贺锦丽随后加入了总统角逐。现年81岁的拜登也迅速支持59岁的副总统贺锦丽。他计划于周一晚间对4000名大会代表和全国电视观众讲述贺锦丽应该接替他成为第47任总统的理由。如果当选，她还将是美国首位女性领导人、第二位黑人总统和第一位印度裔领导人。美国之音指出，对于民主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一系列全国民调显示，贺锦丽目前正领先于川普，并在可能决定全国结果的关键政治战场中领先于他。根据行程安排，前总统奥巴马将于周二在大会发表讲话，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将在周三晚间发表讲话，贺锦丽本人则安排在周四晚间发表讲话。届时，他将正式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贺锦丽和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已在本月早些时候通过电子投票获得他们的提名。60岁的沃尔兹是一名退休高中社会学教师，曾在美国众议院任职12年。之后两次当选美国中西部北部州的州长，他担任州长时采取自由议程，但在贺锦丽挑选他担任竞选搭档之前，在全国政治圈内鲜为人知。助理们说，贺锦丽认为如果11月5号的选举中胜出，他是最能合作的人。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前总统川普这周将走访美墨边境，在各战场州举行竞选活动，发表演讲，增加竞选声势及影响力，挑战民主党人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请听报道。
川普将走访五个摇摆州，并集中讨论选民们关注的三个关键议题：移民、经济和犯罪率。周一，川普预计将在宾州约克市就经济问题发表讲话。周二，他将在密歇根州就犯罪问题发表演说。周三，将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就国家安全问题发表演说。周四，川普将在亚利桑那州就移民问题发表演讲，并访问蒙特祖马山口的边境。官员表示，他在未完成的边境墙前发表讲话。周五，川普将先后在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举行集会，以结束本周的行程。预计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演说将集中在取消小费税。接下来，川普及其盟友将每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川普团队表示，希望这些活动能与民主党形成鲜明对比。川普的竞选顾问指出，贺锦丽自锁定民主党总统提名以来，尚未举行正式的新闻发布会。若能迫使贺锦丽进行临场的政策讨论，将不利于民主党的选情。本周，川普的竞选搭档参议员万斯也将前往各摇摆州，在宾州、威斯康辛州、佐治亚州单独举行集会，并在北卡州与川普一起面对选民。本周的一连串露面预计将提升川普的声势。此前，川普基本上每周都只在战场各州举行一两次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川普谈论了更广泛的主题，并未聚焦在经济问题上。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乔州、宾州、密西根州及威斯康辛州都是关键摇摆州。另外，偏红的北卡州因民调非常接近，许多人认为也应将其列为第七个摇摆州。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据日本媒体报道，即将卸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在九月下旬再次访问美国，以出席联合国年度大会。届时可能会和拜登总统会面，并在九月底辞去首相职务。请听报道。
日本媒体读卖新闻近日援引多位未透露身份的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访问美国的计划可能从9月22号开始，为期数天。自岸田8月14号宣布不参加执政党自民党总裁竞选，这将意味着他将在9月底总裁任期届满后辞去首相职务。岸田首相宣布辞职后，拜登于当天发表声明称，岸田首相的领导堪称历史性的，他以坚定的勇气和清晰的道德观为指导，改变了日本在世界上的角色。拜登列举了岸田在修订国家安全战略和支持乌克兰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还赞扬了岸田任内开展的美日韩三边合作，并说与韩国总统一起采取历史性步骤，开创了美韩日三边合作的新时代，增强了我们应对共同挑战的集体能力。拜登指出，由于岸田首相的领导，美日同盟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光明，并补充说，未来数十年，太平洋两岸都将铭记岸田首相的英勇领导，而我也将永远感激能够称他为我的朋友。对此，岸田15号也在 X 平台上发文，对拜登表达了感谢。他写道，我对您的热情致辞深表感谢，日本和美国已发展成为更加牢固的全球伙伴关系，谢谢你，我真正的朋友乔。岸田文雄在2021年9月29号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并于当年10月4号在临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而日本共同社援引匿名官员的话表示，该党正考虑在今年9月27号举行新的总裁选举。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再次前往中东推动加沙停火协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再次前往中东推动加沙停火协议；
韩美日戴维营峰会一周年，台湾总统赖清德发声引关注；
飓风厄尼斯托正在增强，携强风豪雨威胁美加沿岸；
研究指出 TikTok 掩盖中共迫害人权，跨国洗脑青少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菲律宾指控中共海警船舰19号清晨在仙宾暗沙外围海域接连撞击两艘菲方船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今天在社交平台 X 及脸书发文称，美国与菲律宾站在一起，谴责中国海警人员在仙宾暗沙附近的危险行动，危及菲方人员生命，并导致菲律宾两艘海岸防卫船舰受损。卡尔森补充，我们致力于支持朋友、伙伴与盟友行使在国际法之下的权利。对于美国政府的相挺，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巴迪亚说，菲国正在与区域伙伴及盟友共同确保在南海发生的行动都符合国际法，而且促进区域稳定。巴迪亚也说，菲律宾武装部队与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正密切协调，加强海上巡逻及强化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的存在。
以哈停火谈判本周将在埃及首都开罗重启。在双方恢复谈判前，卡塔尔、埃及和美国在多哈举行会议，并提出一项新提案。拜登派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中东推动达成协议。布林肯周一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举行会议前告诉记者，现在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决定性时刻。不过，哈马斯18号在收到新提案后发表声明说，新提案过于偏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并再次指责以方破坏达成协议的努力。真主党今天声称，对以色列北部的军队和军事基地发动攻击，包括利用无人机对一座基地进行攻击，并且对据说是渗透黎巴嫩边境附近的以色列士兵进行驱离行动。
去年，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峰会上的合作被视为历史性举措，旨在主导维护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然而，这一合作曾引发中共的不满。时隔一年，8月18日，美日韩首脑在戴维营首脑会谈举行一周年之际，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心。美日韩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三国将继续坚守承诺，加强安全合作，应对共同利益和安全的挑战。中共近年来在南海军事化及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引发外界担忧。有分析认为，中共可能借助俄乌战争的国际关注，寻求武力统一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关于戴维营峰会的文章，并感谢美日韩领导人重申对区域安全的承诺，表示台湾将继续与全球伙伴一道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今年共有4次超级月亮，喜欢观赏天文景象的人可以在周一欣赏到今年的第一场超级月亮奇观。超级月亮指的是满月时刻，正值月球绕地球轨道特别接近我们的时候，用科学术语讲就是近点朔望月。届时满月将比平时更近一点，因此月亮在夜空中显得格外明亮耀眼。8月的超级月亮拉开了一连串月球奇观的序幕，下一次将在9月17号晚上到第二天早上。 当晚还将发生月偏食，在美洲、非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能看到，因为地球的影子落在月球上，月亮因此像被咬了一口。十月的超级月亮将是一年中距离最近的一次，而十一月的超级月亮将为这一年的精彩表演画上圆满的句号。
飓风厄尼斯托18号远离美国东岸后，威力再次增强。在袭击波多黎各及百慕大之后，携带强风豪雨威胁美国与加拿大沿岸地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飓风中心预计将于19号稍晚至20号扫过加拿大东部省份纽芬兰东南方附近，对北美大西洋沿岸居民与度假的游客带来危险。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海滩游客，要知道海浪可能危及生命，离岸流也有巨大风险，如果救生员提出建议，就应该远离水面。厄尼斯托上周稍早肆虐波多黎各，导致超过60万户停电，17号又直袭百慕大，造成70%用户无电可用。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厄尼斯托掀起的风浪正在影响巴哈马、百慕大、美国东岸与加拿大大西洋沿岸部分地区。
一年一度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将于8月26号在王后区花旗球场举行，主办方预计届时将有100万观众到现场观看比赛。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MTA 和纽约市交通官员呼吁，希望观众们使用大众交通，粉丝们还可以在地铁沿线听到偶像们的声音。美国网球协会将从8月19号到8月25号的球迷周内为观众奉上由格莱美奖提名、白金唱片销量的乡村音乐艺术家德克斯·本特利和特邀嘉宾 Chase Rice 举办的音乐会。美网公开赛和纽约市交通信息都可以通过 MTA 的渠道获知，登录网站 mta.info 或者使用 MTA 手机 APP、WhatsApp 和511热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再次前往中东推动加沙停火协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公布的一连串经济数据，除了印证通胀持续放缓，也减轻投资人对于经济硬着陆的忧虑，大幅提振市场情绪，热钱重返亚洲新兴市场，加上美元指数重衰，主要亚洲货币全面大涨。外汇交易员说，全球央行年会将于8月22号到24号在美国怀俄明州的杰克森霍尔登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23号发表主题演说，这将是牵动全球后续金融局势的重磅事件。市场期待鲍威尔释出偏鸽派的信号，定调降息决策，并关注他对经济局势的看法。除了鲍威尔在杰克森霍尔的讲话外，投资者这个星期还将关注美东时间周三下午2点公布的美联储七月会议纪要，以及周四早上公布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另外，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将公布3月份就业调查的初步年度基准修正数据。荷兰国际集团的奈特利指出，这份报告值得关注，因为如果数据显示之前的就业人数被大幅下修，则可能表明劳动力市场并没有那么强劲。
根据过去一周的零售销售数据和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高盛集团经济学家将明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从25%下调至20%。美国官方数据显示，尽管近期招聘人数有所回落，但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连续第二周下降，降至七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彭博社报道，高盛经济学家在8月17号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暗示，高盛还有可能进一步下调美国经济衰退几率。报告说，如果定于9月6号公布的8月就业报告看起来还不错，高盛可能会将衰退概率下调至 15%。15% 是任何一年经济发生衰退的平均风险值。 如果美国劳工部在9月6号公布就业报告，显示市场再次下行，可能促使美联储在9月份的政策会议上决定降息50个基点。尽管如此，高盛的经济学家们表示，他们更有信心美联储将降息25个基点。
澳大利亚周一警告，中国经济疲软以及铁矿石价格暴跌，可能导致澳洲预算出现数以十亿级澳元的缺口。法新社报道，自今年初以来，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景气低迷导致铁矿石价格大跌大约30%，澳洲如今也感受到了连锁反应。澳洲财政部认为，铁矿石价格降幅快于预期，可能在未来3到4年内让税收减少大约30亿澳元。澳洲矿业公司则已经受到冲击，全球最大的两家生产商力拓和必和必拓的股价自今年初以来已经大跌了大约20%。此外，中国房市低迷，钢铁产能过剩，低价倾销海外，泰国钢铁业产能利用率创7年新低，跌破30%大关。在中国低价钢材涌入、当地成本上涨的双重打击下，引发很多泰国工厂倒闭，智利钢铁业也受创严重。近日，当地最大的钢铁厂瓦奇帕托决定无限期暂停营运。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以色列，推动加沙停火协议，这是华盛顿加强外交努力的一部分。预计布林肯将在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领导人。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埃及和卡塔尔调停人已经在多哈进行了为期2天的谈判，以寻求达成一份人质换停火协议。预计下周初，各方将继续就如何实施协议进行谈判。之后，高级官员将在开罗召开会议，以期在当周晚些时候在开罗达成协议。布林肯周日前往以色列后，将在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领导人。自去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布林肯至少9次访问中东。几天前，美国提出了一些弥合分歧的建议，美国和调停国卡塔尔和埃及都认为这些建议将弥合交战双方之间的分歧。美国官员在新建议提出后，对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同时也警告说仍有工作要做。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上周五对记者说，我们所做的就是消除仍然存在的分歧，并以一种我们认为基本上可行的方式去推动弥合这些分歧。调解人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五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达成协议。此外，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正在进行的停火谈判，敦促各方避免任何令局势升级的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上周六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团队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谨慎乐观。内塔尼亚胡说，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正在进行谈判，而不是一味的让步。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灵活处理，但有些事情我们无法灵活处理，我们会坚持。他也强调，强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是确保人质释放的途径。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近期一项新研究发现，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 TikTok， 相较于其他知名影音平台，更难找到谴责或负面描述中共侵犯人权的影片。另一项研究更发现，每天使用 TikTok 达3个小时以上的用户，对中国人权记录的看法明显更为正向。请听报道。
彭博报道指出，美国罗格斯大学非营利机构网络传染研究所 NCRI 团队在 TikTok、 美国 Meta 公司旗下 Instagram、 Alphamet 公司旗下 YouTube 等影音平台创建24个新账户，希望了解美国青少年使用体验。 他们在三大平台搜索天安门、西藏、新疆、维吾尔族等关键词，并分别查看前300部列出的影片。每个影片都会由最多3名人员分类为亲中、反中、中立或无关。分析发现，在搜寻有关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关键词时， TikTok 的算法显示出较正面、中立或不相关内容的比例高于另外两个平台，反中的内容也比另外两个平台要少。进一步来看，搜寻西藏、天安门时， TikTok 列出的亲中内容比例最高，例如超过 25% 的天安门搜索结果被视为亲中，多为爱国歌曲、旅游促销或风景名胜，丝毫未提及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相较之下， Instagram 只有 16% 的搜索结果亲中， YouTube 仅为 8%。 在某些情况下， IG 和 YouTube 的亲中内容比例高于 TikTok， 例如对于维吾尔族和新疆， YouTube 约为 50% 的搜索结果为正面内容，反而 TikTok 不到 25%。 团队认为，这些内容可能是由国家行为者或附属于国家行为者的账户所上传。NCRI 主任兼科技长芬克斯坦指出， TikTok 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有关中国侵犯人权的信息会被精准地排除。与该研究所同时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更发现，每天使用 TikTok 达3小时以上的用户对中国人权记录的看法明显比非用户更为正面。美国国会一直强烈担忧TikTok 可被用于向年轻人为主的美国公民传播亲中信息。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三月间在国会作证时也警告，中共政府有能力影响 TikTok， 而且极难被察觉。拜登总统今年稍早已签署法令，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在明年1月19号前出售 TikTok， 否则就会在美国遭禁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继续为听众朋友推出经典文化旅游《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您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的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这是一道什么样的历史和景色呢？
十月、十一月，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
北美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或者登录希望之旅网站 hopetotravel.com。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